那今天早上小弟要用为父的心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那或许我们不是每个人都会当父亲，有些人是当母亲。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个人他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小孩，但是他却讲到说，他用一颗为父的心来对待弟兄姐妹。那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就是保罗。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的14到16节。那哥林多教会是当时候的一个第一个很经济很发达的教会，所以其实他们有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那教会有很多败坏的事情。那到了14节在前面就在讲到说，保罗对他们有一些责备。那在14节保罗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阿们。那这里就讲到说保罗他希望他们可以来效法他。那你可以这里讲到说，当时候在罗马的家庭里面，他们其实会有很多师父，那这些师父可能帮忙照料孩子啊，教导孩子，但是他们对孩子的关爱是跟父亲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讲到说，虽然可能会有很多人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应该要怎么做，应该要怎么做，但是保罗想告诉他们是说，我是用一颗为父的心来对待你们。那你可以看到保罗是在他的信当中是很有这种怜悯，然后还有一颗父亲的心肠，像他14节就要跟他们讲说，我讲这些话不是要让你们很羞愧，也就是他顾及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些自尊心跟心理的感受，所以告诉他说就像一个父亲骂完小孩之后告诉他说，爸爸不是要故意这样，爸爸这样讲不是要让你觉得说你就是很坏或是很难堪，而是要去警戒你们，让你变得更好。那保罗在这里又讲到说，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这跟一般的我们一般的教养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的教养会是一个倚老卖老，是吧？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或者是我们会讲说这个一定是这样子，我都活到这把年纪。但是保罗这里是用一个很慈祥、很和蔼的态度来跟这些信徒讲说，求你们效法我。那17节他也开始讲到说，他有忠心的儿子是提摩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对待提摩太就把他当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那所以这样的为父的心是从耶稣基督而来。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我们有一颗为父的心，我们在跟我们的不管是小孩子或是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我们应该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当我们了解天父为父的心的时候，我们生活起来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感觉。那首先我们可以先来谈谈如果没有父亲会怎么样。那研究发现说，如果是没有父亲的这个孩子，他有5倍的风险会落入这个贫穷线底下，那有3倍以上的机会会在学业上比较容易失败，那另外有3倍的机会会出现情绪啊、行为问题啊，或是智商。所以爸爸看起来在家庭没有什么角色，但是如果有一天家里面没有爸爸，或是爸爸的这个功能变得不好了，其实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那我们要谈为父的心，就必须要先有父亲，然后有孩子。那人类的始祖是亚当跟夏娃，那亚当跟夏娃的父就是天上的真神。所以我们可以先想一个问题，是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神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想要造一群人，然后他要成为这一群人的父亲呢？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有一些不同的描述啦。那大家我会直接用念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翻也可以翻，那投影也帮我们打经节，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以赛亚书43章第7节这里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所以这里讲到说，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那不知道 到了21节哈、哦，他又讲到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哦。所以神造人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个是为了神的荣耀，一个是为了述说神的美德。那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觉得怎么样哈？如果这是以现在这种比较偏人本的社会来看哈，以人为本哈，什么都以为人为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被创造来述说神的荣耀？好像我们是一个，你会感觉我们好像是一个工具，我们好像是为了神的荣耀，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去想，但我们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其实当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感觉可能是很好的，我们可能是在不管事业家庭各方面，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啊。即便我们可能是在困难当中，但是当我们去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自己是相当有造就的。所以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你就不会觉得你荣耀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好，这就好像说，今天你想要去拿一个奖，好，那你拿了这个奖之后，你就是会有很多的，不管是很多的工作机会，或很多人会觉得你很棒啊等等的，哦，就像小时候拿模范生等等，那你会很高兴去拿那个奖，你为了要得到那个奖，你会想办法修正自己的行为，然后你觉得哦太好了，我拿到这个奖，我好高兴，我好喜欢哦。但你不会觉得拿这个奖是一件被迫的事情。那神造人也是这样子，神让我们去荣耀他，就像我们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奖，哦，这是很荣耀神的奖。那当我们得到那个奖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高兴的，因为我们在这整个学习去荣耀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去修正我们的行为，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更有爱心，变得更愿意忍耐，变得更像耶稣基督。所以这整个过程会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提升，那我们也会在当中得到很多神的祝福跟恩典。所以神造我们让我们去荣耀他，并不是神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神是给我们选择，让我们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去荣耀神。就像这个模范生的参选，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当一个模范生，你也可以继续表现很差，但是你如果当一个模范生，你会觉得自己也很高兴，然后大家会以你为荣。所以我们的生命一样，神他很宝贵的是他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你可以选择礼拜六要不要来聚会，你也可以选择不要。那因为我刚有一个小 baby， 那我就是会跟他在饭前，我们生完几天之后突然喂奶的时候，突然发现饭前应该要来一个祷告这样子。那我就是刚开始有祷告很长啊，什么感谢的，今天我们怎样讲一大堆这样，然后才开始吃这样。不知道他会情绪很高涨这样。后来我跟我弟讨论，他就是说这个祷告应该要很简短，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祷告可能是感谢主耶稣赏赐奶奶，然后让我喝了快快长大，还是阿们，然后就开始喝这样子。那所以我就修改了我的祷告，也是修改了祷告也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好像就求主耶稣让我快快长大，就然后就阿们这样子，好像有点短，所以我就想说求神让他可以荣耀神的名这样子。哇，这个祷告好像有点沉重。好，就从小告诉他说你要去荣耀神的名，虽然他还不知道他现在要怎么样荣耀神的名，是可能来教会的时候不要一直哭啊等等。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们出生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去荣耀神的名。那这个荣耀神的名绝对不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而是当我们要去做，不管是你想做什么工作，你想在哪里定居，你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交朋友，你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荣耀神。好，所以神创造我们，希望我们荣耀他，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荣耀神的过程当中得到很多神满满的恩典。那当然我们要去荣耀神的过程，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心中的很多的不舒服，或者是我们可能想要自私，我们想要偷懒，不想要来聚会，我们不想要对邻舍那么好，因为邻舍很可恶，但是我们为了荣耀神，我们要去要想办法去 挑战我们自己，然后去远离这些恶者的试探，但是这是一个很值得的过程。好，所以神造我们为了荣耀神，为了诉说他的美德，那再来神也是给我们他的形象，去管理神的产业。好，我记得孩子刚出生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产房外面，我就抱着我小孩，然后那个护理师就说：“哦，这个小孩好像你哦。”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哦，这是一个好神奇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人长得很像我这样。虽然我是觉得，哎，我觉得我太太眼睛比较漂亮，我比较希望她像我太太了这样。然后我还问她说：“那她还有哪一些地方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样？”这样，我问那个护理师这样，那护理师竟然跟我说：“你还想听什么？我可以讲给你听。”好，所以就是说，其实你像谁哈，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哦，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基因，所以我们生下来的小孩，或是我们自己，就会像我的爸爸，或像我的妈妈，或是我的爷爷或我的奶奶。那我们今天我们一个血肉之体，哎，我们竟然可以像神，所以这是一件很真的是很尊贵的身份。神创造这么多不同的动物，但是他只有把他的形象给我们，所以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他的形象，他也希望我们用这样的形象去管理他的产业，那神也希望我们用这样的形象去行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里就说到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预备叫我们行的。阿们。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工作，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计划，他希望你可以去做成这些事情，那这些事要是去行善的，也就是说不管是你的工作或是你的诞生，希望可以是去对这个世界有所帮助。那我在还没生孩子之前，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写一封信跟他说我为什么要生他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拖到他快要生的前三天这样开始写这样，写了2000多个字哦。然后其中我就有一段就跟他讲说说爸爸处在一个 AI 即将大爆炸的时代，面对这个世代的动荡、气候变化、两岸局势不稳定、通货膨胀，AI 可能会取代我们的工作，但我还是选择生下了你。就是有一天他如果觉得这个天气好热，为什么爸爸要生下我这样子，我先跟他讲一下说，因为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会带领我们，总有路值得我们盼望，只要我们爱神，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那我还有讲一段是跟他说，我们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会空手离开，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喜乐行善，我们做一些事情，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遇到你是一个很美丽的邂逅，然后神也觉得哇，把你创造到在这个世界上觉得很棒。好，所以天父其实创造我们，期待我们好好管理他的产业，管理这个世界，然后期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我们可以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去行善。那不知道弟兄姐妹，大家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呢？那如果当我们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的身上就会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在这个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15节，哥林多后书2章14节到15节，那这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就有用一个比喻啊，那当时候的比喻就是说，当时候的将领他们如果打仗，如果打胜战，这个元帅他会走在这个士兵跟俘虏的最前面凯旋归来，那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一辈子最高的一个荣誉。那如果必须要得到这种荣誉，他要符合5个条件，第一个他是战场上的总司令，再来他必须打赢胜仗和平的回来，再来就是敌军在这个战役里面不可以少于5000人，所以不能是打小战争，要敌军要至少要5000人，还有这个战役呢不能只是抵御外敌，要必须扩张领土，就是像这种俄罗斯打乌克兰这种不算，就是他要去把俄罗斯的土地拿回来，那这样才算。好，那再来这个战争也不能是内战，他要是跟外面的人征战， 所以这样的罗马军的元帅他才可以这样子很高兴的，然后扶着敌国的俘虏可以进城，然后给大家看。那当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献花焚香，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馨香之气。那这就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人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好，所以这讲到当时候他们进城在游行，他有这个馨香之气，在当时候的士兵闻到他们是很高兴，因为他们在前面觉得他们获胜。那在这些被俘虏的敌兵面前，他们是觉得很可怕，因为这个他们即将游行之后，他们可能就要被斩首，他们的命就不保了。那在这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也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当我们显出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在我们旁边的其他得救之人看出来，他们知道这是会是馨香之气。那如果其他没有得救，他们不会得救的这些外邦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死亡之气，因为等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没有盼望的。好，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出神的形象，然后我们散发出一个基督的馨香之气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会讲这个馨香之气呢？其实就是小婴儿出生有一个味道，大家说乳臭未干。然后我自己是很喜欢闻我儿子的味道，我还会把头伸到那个箱子里面，然后闻一下，这样子就觉得好香哦，这样。虽然我太太没有这样子那有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神在天上这样，如果要闻我的味道，不晓得是觉得怎么样这样都是铜臭味，还是他不晓得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在天上看我这样。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浪子的比喻那在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三个不同的比喻。那第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不见。那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十个里面有一个不见。那最后是浪子的比喻，两个里面有一个不见。所以你看这个严重的人数是越来越多。那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的心，这个父亲的心他是什么样的心呢？第一个，他愿意让他的孩子去尝试。在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12节这里讲到说，小儿子对父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家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这个小儿子其实是很不客气的，好像你还在，你的小孩就说把那份我应得的那份给我，那不一定是你应得的我可以捐出去我不一定要给你但是他的父亲还是愿意给他，而且愿意让他去尝试。这跟天父真神给我们的这个自由选择的意志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可能会犯错，就像亚当夏娃他们犯错一样，但神他还是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去尝试，这是相当相当宝贵的。如果神不给你机会尝试，你就变成一个机器人，你可能就不会有那种选择之后然后做得好的这种快乐，因为你这一切都是被规定的。好，那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讲到说，后来这个孩子醒悟过来，然后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早在很远的地方就看见他，所以父亲是主动的在等这个孩子回来那不晓得等了多久，孩子终于回来了。好，所以我们看，如果看这个15章20节，我们可以看到父亲他是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大概整个人可能跟出去的时候意气风发也不一样了，因为毕竟他是曾经要拿猪的豆荚充饥，可能整个人也很臭，然后也无精打采，但是父亲看了就跑过去抱着他，所以这是何等的令人感动。如果我们的孩子把我们一半的家产都拿走了，然后去外面不是要投资什么事业，就是去外面四处放荡，然后有一天回来走在五星街上，你可能都认不出来，但你觉得好像是，你会像这样跑过去抱他，跟他连连亲嘴吗？他这个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配称你的儿子。所以 儿子是觉得很羞愧的，但是父亲他的爱却是没有条件的，他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他跟仆人说赶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所以是可能是某几件特定的袍子，是在特定的时候拿出来，然后给他穿，给他戒指戴，也就是说再次给他这个权力跟身份。他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所以他当时候可能没有鞋子，或是他的鞋子可能已经残破不堪。那以前的奴隶是没有办法穿鞋子的，所以穿上鞋子他不再是奴隶，他是自由之身，然后把牛犊宰了让他们吃喝快乐。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父亲他愿意让孩子选择，所以他最后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得到一个真正回转的孩子。好，如果当时候没有把这个家产分给他，这个孩子可能就在家里，虽然要服侍父亲，要做这些事，但是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的。那最后，这个孩子真的回转。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其他的，这个就是大儿子的回应啊。大儿子听到了哈，是28节哈，他说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哇，这个却讲得很传神啊。你说大儿子跟这个他父亲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他觉得很生气。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儿子他认为父亲给他的爱有可能是一种有条件的爱，他觉得他做了很多，所以今天父亲很爱他应该是很合理的。那这个小儿子什么都没做，然后做了很多坏事，把家产都败光光，怎么还可以这样子？所以他觉得很生气。那当然这在后面是讲到说当时候法利赛人就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他们不愿意接纳这些当时候的罪人。那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信仰状态可能都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在教会认真服侍，我们在教会做工。那我们面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已经离开一阵子了，不管是在这个世界上打拼，或者是不想来教会了，我们对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有一颗为父的心，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一样，他很希望他回转，很愿意接纳他，还是我们会像这个大儿子一样觉得有点生气，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个都没有来教会的弟兄突然回来，又飞黄腾达，又过得比我好，又赚得比我多，生病了来教会一祷告神又医治他，真的很生气，那这个主耶稣不知道在干嘛，我在这边做工都没看到，我又生病，我又赚不多等等的。会不会我们的心情会很像大儿子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像父亲这样子用无条件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来思考。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人，我们可能不知不觉会跟别人比较，我们会去比较别人住在哪里，那别人生病了，别人祷告之后神怎么样医治他，或者是我们可能是同一个职业，为什么别人开店生意这么好？为什么我很认真服侍，为什么我开店生意没有那么好？这种心情都是很像大儿子一样，我们是处在一个比较，那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要有所回报。那但是我们如果用一颗天父的心来看这些事情，我们的角度就会不一样。我们可能会很高兴，因为神这么爱他，神这么爱这个很久没有来的弟兄，神让他回转，而且神又祝福他。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心情，我们可能就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让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那我们请行仪帮我们放这个句话或是形容词来形容天父对你的心，不晓得你会想要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或是句子。那我们等一下不会分享，然后也不会把你的卡片贴出来，所以你写就只有你会看到，还有神会看到，还有旁边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小心会看到这样子。好，所以大家可以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讲到天父的心，他是愿意让我们去尝试，那天父的心是为父的心，是愿意等我们回转。那他也希望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们旁边的，不管是弟兄姐妹或是我们自己的晚辈。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为父的心，他愿意让我们可以去成长，然后愿意让我们去学习这些事哈。那神在这当中当然也会给我们一些试炼哦，就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亚伯拉罕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成为信心之父并不是一触可及，虽然他被选召离开乌尔的时候确实很有信心，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以我们现在来想，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其他地方好像不是很困难，但是在那个世代里面没有 LINE， 而且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需要很多人聚集在一起才可以成为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好，你看这个罗德离开，当时候离开亚伯拉罕，他后来就在这个战争当中被掳走。好，所以亚伯拉罕是很有勇气，他相信神，他才有办法去离开他原本的这个舒适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他离开之后，他也不是一下就成为信心伟人，他也曾经说谎欺骗别人说这个撒拉是他的妹妹。那他也曾经在神的应许上怀疑，当神跟他说你将来从撒拉会生一个孩子，他怀疑了，他动摇了，他跟夏甲同寝，但是他的信心不停的在成长，那神也不停的在试炼他。所以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神要他献上以撒，那在新约里面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当时候是很有信心，他相信就算以撒真的死了，神还是可以让他死而复生。所以天父的心也希望我们可以成长，那这个成长有时候是痛苦的，就像亚伯拉罕要献上以撒，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很辛苦，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到了第三天，他举目看见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他有三天的时间他心里可能很煎熬，然后他在走的路上跟他儿子不知道有没有讲话，他可能很也是有点担心，但是他的信心就在这当中被淬炼，这当中成长。所以天父的心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成长，那有时候这个成长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就像亚伯拉罕他要献以撒，我们这样看很简单，最后神就有派天使出生，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受苦的。那这就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基督徒是神希望我们做到的事情，但在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比如说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你做了之后可能会违背神，但是你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所以你会在当中很痛苦，但是其实神都在这个苦难当中跟我们同在。在这个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以赛亚书63章第9节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所以神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并不是不闻不问，也不是袖手旁观，神是跟我们同受苦难，想帮助我们。那因为现在小孩很小，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会睡到一半会突然醒来，或是我们帮他从一个地方抱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睡不着，他会很焦虑，然后会一直哭，尤其从这个从手上要放到床上的时候，他会变得很不安稳这样子。那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也是已经很晚了，12点多啊，把他放下去，他也是不太要睡觉，然后一直哭这样子，然后我也很累，我就整个人把手这样子，因为我想要让他有一个支撑，让他觉得他好像还被抱着，我就用手把他夹住，然后整个人陷落到那个婴儿床里面这样，然后自己也快要睡着，就哄睡别人，自己快要睡着，然后就抱住他这样，然后就祷告希望他可以赶快睡着这样。那感谢神，他就有很快就有睡着了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我在承受一个苦难的时候，天上的真神也是一样，他在上面看着我，就像我在这婴儿床外面看着我的孩子一样，觉得说哇，那这样子他也是这个孩子也是很不舒服，那也希望他可以好好的越来越好，那自己学习怎么样变得更好。好，所以天父真神为父的心是希望我们可以成长，希望我们可以很喜乐的行善。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很痛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天父真神其实是会陪伴着我们。 所以耶稣基督为父的心，他是准备了很多东西，然后在一切的事情当中他都会眷顾保护。那我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很容易哭嘛，然后他会觉得哦，想要吃东西或什么什么，就是会动不动就哭这样子。那有时候也不晓得为什么，我都会一直跟他讲说，别担心，主耶稣会预备。听起来好像风凉话，但我会一直跟他说 ，Don't worry, the Lord will provide， 就是一直跟他说，哦，不用担心，会变得比较好这样子。那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主耶稣常常在这个风浪当中，主耶稣他也是很宁静，他也是很安静的。那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就发现有一次在风雨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门徒都很惊慌，因为门徒觉得自己好像快死了，他们在船上，可是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却在船上里面睡觉。哦，这是记在马可福音的4章35节到41节。那他们去把耶稣叫醒，耶稣却斥责风和海，然后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是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的记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会很担心，但我们不用过度担心，因为神其实会准备一切。所以天父的心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他希望我们在风雨当中可以一样有信心，我们可以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睡一个觉，我们可以不用过度焦虑。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神创造我们是为了去荣耀他，是为了述说他的美德，那这是一件开心的事情。虽然我们在当中我们会痛苦，但是当我们真正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我们自己是会觉得很喜悦，然后我们会有基督的馨香之气让别人闻得到。那一个为父的心，他是愿意让孩子尝试跟成长，愿意等他回转。那为父的心，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跟弟兄姐妹相处，我们会更多的替他们高兴，那当他们过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多的替他担心。那为父的心是会准备一切，他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准备一切一样。所以当我们很焦虑很担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天上有一位神都为我们准备一切了，所以我们不用过度的焦虑。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分享。